打開聖經。我们一起读出今天讲到的经文，马太福音15:21-28，预备一二三。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儿子，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前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他的女儿就好了。今天正道的主题是跨越界限，请院长。
首先多謝蘇 Sir， 他做了非常好的安排。本來我是星期二講早會，現在退到星期四，所以多謝他做很多安排，也多謝很多同學肯被他這樣調動。有些同學很驚青，但你看到大家都 很協調得好，所以多謝大家。自從上一次聽鄧 Sir 講域限之後，那個問題呢直存在我的頭腦裡面，我一直在想想一想一下的時候呢，就想到這一段聖經。即是如果域限，當然現在在講這個域限，講 liminality 或者是講跨越，即不單止在人類學裡面的，當我想久了之後呢，發覺到差不多整本聖經都是的，不過我們用不同的語言來講而已嘛。當我們在靈修神學裡面講生命是一個朝聖的旅程，不就有一個 liminality 咯。你知不知道我們只知道終點在哪個地方，但由這處去終點發生什麼事，你知不知道呢？你不知道的嘛，你每一步都要行信心行下去的嘛，liminality 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是上帝超越他自己的 liminality。 如果上帝有 liminality 的话，怎知道道成肉身成为人，100%的人，100%的神来到这个世界里面，到底会遇到什么事呢？上帝将他自己的启示成为文字，由人将它记录成为圣经，又是 liminality 咯。为什么上帝一个全知全智慧的上帝会将一个这么重大的事交到给一个这么不靠得住的人呢？上帝都要在他给我们的话语里面超越他的 liminality 咯。约拿就是不肯了，他不肯去嘛，死守住自己的限制嘛。可能他的局限我们不知道，可能是宗教因素，可能是政治因素，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就是不肯超越他自己的局限咯。所以选到这一段的圣经呢，让我想到实际上他时下都挑战我们的思想，挑战我们今天在世界里面，在教会里面的工作。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呢，或者我们神学生呢，在我们的思考里面呢，我们经常就 用不同的理由，我们不肯跨越出去。今天这段的经文呢，我们大家或许很少讲，实际上就讲到有一个迦南的妇人，实际上外邦妇人，有人说迦南妇人即是现在的巴勒斯坦人。耶稣离开那处，那那处是什么呢？最近的那个地方，有个地方为例的呢，就14章34节，他们过了海来到加利撒勒的地方，然后离开那个加利撒勒的地方，退到泰尔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来到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女儿被鬼附着了。耶稣却一言不答，不理他。门徒进前来求他，门徒入来求他了。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处去。前面都讲了、耶稣说呢、你们外邦人的城你不要入、你不是说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好像不肯跨越他的界线呢？这样、在故事的互动里面呢、耶稣就是希望那个人能够跨越了那个界线、那个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继续求他。他回答说：不要拿女儿的饼丢给狗吃。但是那个女人说：主人不错，但是狗也是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东碎渣儿。耶稣就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有人曾经将我们的信仰讲成为一个门槛上面的信仰。我记得好像蔡桂仁牧师曾经这样写过，赵瑞跟他写推介的时候亦都讲过一番的说话，我们的信仰就好像站在门槛上面，行前一步退后一步，在这个中间的阶段里面，你想怎样呢？你就好像站在门槛上面 a threshold， 站在那树向前行，你要冒险，你没办法退后，当然你可以退后的，向前你需要冒险，你需要选择冒险，因为选择在这树停留，选择不向前去，选择留在安舒的地方，就好像等 Sir 那样，当他一行被人偷晒抢晒的时候呢、你会怎样呢、享受一个没有行李的，不需要再为行李担心的一个旅程、都不知道今天晚上冲凉有没有底衫换、是一种完全冒险的旅程。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见到、在耶稣基督和这个迦南的妇人的对答里面呢，上帝在他自己的巧夺天工的安排里面，成日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就挑战我们跨越我们的界线。但我们很多时候呢，就在我们的界线里面呢，我们不肯出来咯，用不同的理由，那个理由我甚至是非常言之成理的理由。所以我很多时候想，是不是我们现代的人，或者我们现这一代的人呢，在温室里面大了呢？我们对于那些挑战我们的东西呢，我们太过弱鸡呢。有的时候我看回我们细个时候的照片，或者看过细个时候的那些小蚊仔，或者我们隔离邻舍那些人呢，当时我们看到的时候不觉得什么，到现在再想起上来，发觉他们真的了不起的嘛，是吧？十岁不到的小女儿背着个小佬在那里吹火煲饭，煲我们现在都不懂煲的煲仔饭，起柴生火煲饭，十岁都不到啫嘛，那个女仔，当时我羡慕到不得了，我话你怎可以孭住个细佬，踎喺个树猛噗咁嚟吹，吹旺嗰个炉火嚟煲一煲饭，啊！喺 是不是我們現在在那個長大的環境裏面，我們都不需要受這樣的挑戰，這樣的訓練，所以廢了我們的武功。實際上你可以得的，不過我們覺得這樣太辛苦，我們都不去做了這樣。尤其現在都有$100一隻那些電飯煲仔，是吧？一插個掣就什麼，所以遲下我們可能連煲飯都不懂了，廢了我們的武功，是吧？即是等於洗衣機越來越進步了，以前找手洗的，你知道落多少簡粉，但是後來呢就愛妻牌就出現了，咁啊而家到而家就嗰啲歐洲嗰啲前知識又出現了，咁即係撳個掣就得啦，就發覺到呢打開嚟，咦幾個格唔知擺咩東西入去㗎嘛，好多嘢要擺㗎嘛，係嘛，擺第一格又擺第二格又唔同，擺第三格又唔同，都你點擺法呢，咁樣越嚟越複雜，搞到你好似咩都唔識咁樣啊，係嘛。但是在我們的生命之中，我們很多東西我們沒有受過什麼訓練，而在我們的安舒的環境裡面，我們總是不肯跨越出去。當保羅聽到那個馬其頓的呼聲的時候，請你過來幫助我們，那他毫不考慮這樣就去到歐洲了。當路德老公又死埋，乜都冇人冇物，就跟住拿俄米，你個國就係我個國，無論去邊個地方，我都跟住你去。一個外邦女人，跟住一个无儿无女咩都冇嘅一个老妇人，你个国就是我国，你个神就是我个神，超越得真系好离谱咯！真系，我哋觉得点解可以咁嘅咧？我哋讲神嘅老师咧，个个都可以独当一面。当我谂起佢哋嘅时候咧，我覺得我好幸福嘅，佢哋又超越咗自己嘅界線咯。喺佢哋嘅域限裏面，佢選咗呢度咯。個個都可以大有前途噶。等佢嚟到呢處，是上帝交托给他的使命，他超越了他自己的界线，来到这个地方放低自己的身段，甚至放低了自己在学术上面的要求，学术上面的成就，来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到学习成长咯。最近睇到温伟耀咧写嘅一篇短短嘅信件俾佢个女，因为个女系严重弱智嘅啊，咁最近离开咗世界，我唔记得24岁，唔知26岁系嘛？晓华啊，喺封信里边咧，嗰封好感人嘅信，好短啊。在个信里面呢，你知道温伟耀的背景，他只是中大毕业，读物理，他自己本身是读物理的，后来就在中大拿了 PhD， 然后再走去牛津那处又读到个 PhD， 他是很懂读书的人，又很懂写文章的人，又很懂说话的人，又英俊，又我不知道是不是高大，起码高过我的话。但是他第一个太太呢是 cancer 离开世界，生个女儿就严重弱智，二十几岁的时候呢，那个智商只得两三岁，两岁三岁，不超过四岁，这样的严重弱智。 在封信里面他这样讲，他说他有很多理想，去大陆做福音的工作，去大陆里面教书，他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深入的研究，想着怎样跟人对话，他有很多的理想。他觉得他的理想，他往成功的路上可以开快车路横冲直撞，夹着两个的博士学位，夹上他对信仰的追求，夹杂着他对上帝的信念，他觉得他无敌天下的可以。但是就偏偏被他生了一个弱智的女，将他由快速的希望可以很快去到成功的路上横冲直撞的温慰，要他说是你将我拖慢下来，让我再想一想上帝对我生命里面的要求是什么东西。在那一刻他咪又是超越了自己的界线，他以为可以这样，但是上帝就藉着他的严重弱智的女拖慢他，让他再想一想生命可以是这样的，生命可以是跟你想象之中完全相反的，但是同时也都是在上帝的心意里面的。不知道由哪个时间开始，曾经有人说是文艺复兴的时候开始，大学的教育慢慢慢慢将它分科专门化，以专为荣。所以博士只是个名字是博士，但实际上是狭窄到无伦的，你不狭窄呢拿不到博士学位的，现在你越狭窄呢你拿博士学位就越快速 越容易拿到。你搞埋啲人冇搞过嘅东西，成一家之言咁就得㗎啦。喺阿苏 Sir 写张纯一之前，我都唔知有张纯一呢个人嘅，就要搞啲咁窄嘅东西。好咗佢又会搞得阔少少，搞埋教会历史。因此你越窄的时候就越固步自封，越不屑于做一些广博的东西。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有这样的思念，所以一有这样的思念，我求上帝宽恕我的。一听杨石昌讲道，听他讲传道书就好地地的，听他讲马太福音，我说你是马太的人咩？你只是搞传道书的而已。我们很多时候就在自己的专里面看不起人家的博，但是像在现在的那个学术的进程里面，下挑战我们的狭窄，要将我们要开阔它。所以 Martin Hingle 一个很出色的新约学者 Tubingen 一个很出名的教授，个个都认为他是教授级的教授的了，不是牧师的牧师，是教授的教授。学养非常之好，星期年已经离开世界了。他写那篇文章的 Task of New Testament Scholarship， 他挑战所有读新约的人，因为他自己读新约的，要将个研究的范围上下往上推120年到150年这样，就不要只是以熟悉那27卷书。他说所有的希腊文在新约里面来讲的话，有多少章，有多少节， 啊，比較起古典嘅裏面嘅啊柏拉圖嘅著作、蘇格拉底嘅著作等等所有希臘哲人嘅著作，佢哋嘅希臘文裏面所有嘅東西，你如果唔去研讀佢嘅話，唔去擴闊你自己嘅思考範圍嘅話咧，你淨係死守住一張聖經、一本聖經、一節聖經嘅話咧，你會將成個新約帶到一個萬劫不復嘅地步嘅。你淨係識得一樣嘢，唔識得其他嘅東西啦。下下挑戰我哋要跨越界線咯。有一個挑戰裏面咧，好多時候我哋對自己冇乜信心。有的時候我哋話係啊，你冇信心係啱嘅，因為你信心大過頭啊，人哋就死嘅啦嘛。即係唔係你死啊？你信心大過頭咧，人哋會死啊。可能你唔啱做嗰份嘢，嗰都未定，夾硬逼住自己要去到。但我相信喺你追求尋求嘅過程中間咧，你不斷嘅挑戰自己，跨越嗰啲嘅界線咧。我諗上帝好奇特嘅上帝，真係一個好奇，我又唔想講佢奇怪，真係一個好奇特嘅上帝嚟嘅。當你嗰種處境裏面，你發覺到咧，你唔知喺邊度嚟嘅力量可以做到你自己認為你自己做唔到嘅東西，所以我哋先會聽到好多人講喺佢哋嘅工作裏面，喺佢哋嘅成長嘅過程裏面，佢哋謙卑尋求上帝自己嘅恩幫助與恩典，可以造成上帝幫助佢哋恩典搭救佢哋，讓佢哋可以造成更偉大嘅工作咯。從來都冇諗到史懷哲。Schweizer, Albert Schweizer 夾住三個領域裏面嘅超越成就，神學、醫學、音樂，佢會選擇走去非洲一個咁窮苦嘅地方，終其生做一個醫療宣教士噶嘛。佢演奏巴哈電琴嘅權威，寫過 Search 講呢個 Historical Jesus 嘅一本即係抗世名著，到而家。如果你要研究这个 Historical Jesus 的话，他本书你一定要看的。但是怎知道他就选择了走去非洲做一个医疗宣教士，感动无数的人行了这条宣教之路。他跨越了他自己的身段，以为他可以往成功的路上，怎知道他选择一个隐藏自己。因为这样的缘故，我想到我们的毕业生，我想到你们怎么选工场，所以我今天是挑战你怎么选工场。我听很多同学告诉我，那间近啊，common sense 話俾你聽，梗係選近嗰間啦，因為而家教會好唔生性啊嘛，嚇！禮拜日日揾你開會，開到神鬼咁夜，揾你放假嗰日揾你翻嚟開會，又開到咁嘅鬼咁夜，嚇！禮拜六夜晚開會最罩忌啊嘛，嚇！朝頭早又要你早啲翻到嚟，點知琴日夜晚開會開到12點翻到屋企成點，瞓醒嗰陣時5、6點，就要出門口啦，嚇！梗係要近啦、啊、，common sense 成日都話俾你聽近啦、啊，啊，人工好啦、啊，啲執事好人啦、啊，所有執事見你嘅時候都好人嘅，話你聽。呢句你要寫低佢添啊！啊所有執事見你的時候都是好人的。到底你怎麼選工場的呢？那間教會有些大牧師，我要跟著牧師學的。是的，我都承認我們很多時候在現在成長的同學呢， 是比较弱啲嘅，唔敢独挑大梁咯。你又真系好唔生性嘅，真系又担唔到大梁咯，咁点算咧？啊？你可唔可以真系靠赖上帝自己嘅恩典，走去试下超越自己嘅域限呢？系，我知道你有经济上面嘅需要。啊，嗰间教会人工认真认真和味喎，啊？但系无论点和味都好，都唔会搞到你发达噶嘛。你到底怎样选工场的呢？我很少听到人说找教会很不掂当，真的都是不要去，又或者说找教会真的很不掂当，这么久都请不到传道人，啊，是不是真的上帝感动我带领我去呢？我想这些念头呢，你想都没想过的，你闪都不会闪过在你的脑海里面。那么不掂当，我这第一个就闪了，当然是闪走它了，是吧？我耐不中都要拿起《给无名的传道者》那本书来读的，你说我老土都好了，啊，在那个年代呢，他跟他写罪的边文波，啊，跟他写罪的吴永全先生呢，是当时学生福音团契那些负责人，啊，这样，啊，他们在那个年代里面兴起了一班的后生仔，全部都是大学生，很爱主。他们的口号就是呢，他们往边疆去传福音，人人都攞咗大学个学位，人人都有良好个训练，个个都往大城市、大教会里边好安舒嘅地方安顿落嚟，为自己嘅家庭、为自己嘅儿女谂好一条非常好嘅直路，咁样去觉得自己咁样侍奉咧，又可以荣耀上帝，又可以帮助弟兄姊妹，又可以让自己得到满足，啊 ，fulfillment，fulfillment 啊！但系喺嗰个年代里边，有班大学生咧。他就说，我愿为上帝的缘故，我要走边疆，我要走青藏高原，我要走去新疆那处，在最不可能的地方那处埋低一些福音的种子，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带着自己的肉身，带着自己的一切去那个地方，甚至为那粒种子而牺牲，去最穷困的地方，最不起眼的地方，最能够为主牺牲、为主吃苦的地方，又跟着投放一粒福音的种子，在中国的硬土上面，用自己的躯干来养育那粒种子。有些这样的人的，相对回头我们这样想的呢，近啊，人工好啊，侍奉可以提升自己啊， fulfillment 啊，你将这两种侍奉的观念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不是要你一定要走这条路，是up to你来选择的嘛。人性总是告诉他，这个妥当，这个妥当，但是心灵里面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个个都往这条路上奔跑的话，谁去到那个地方，渺无人烟的地方，荒凉的地方，没人牧养的地方，福音未传到的地方，谁去理会他们呢？ 所以无名的传道者就说去到那地方都不容易的，不是去到那地方上帝就会恩待你，等你平平静静无风无浪。你就发觉到有钱的教会有困难，没钱的教会同样有困难的。当你去探访村教工场的时候，你发觉到那些教会真的很穷困的嘛，是吧？一坐低的时候跟那些人聊聊天，那些人就讲讲很多东西听的嘛。你发觉到咦，原来这么没钱的教会，在深山里面的教会都这么多困难的。不要以为你选择了一条不容易行的路，教会就会很容易打你，不是啊。不过你会不会选择这条路呢？你会不会选择一条这样的路？如果上帝在祂创造世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一个很不信任得过经常失败的人，祂仍然可以使用我们完成祂自己的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面对着我们的选择，我们又会怎样呢？我们会怎样选法呢？你会怎样选呢？我们很向往亚伯拉罕的说话，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走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去哪处。我们很向往那段的故事，但我们从来都不想经历他所经历的事情。我们很向往耶和华以勒那个这样的故事，但实际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很不想自己落在这样的境遇里面。你会怎样选呢？超越自己的域限，向上帝交托给你的使命，努力的前进，你会怎样选呢？是完全在乎你而已，是看你怎样选而已。上帝给你有恩典，上帝同样给你有信心，上帝给你有选择，你会怎样选择？就算毕业生工场来到讲下我们属灵的生命，最近一直都在看 Dallas Wheeler 的书，他是少有的少有的，他去年离开世界了。 Dallas Wheeler 一个非常好的哲学老师，亦都一个非常出色的讲灵修神学的一个牧师啊。他是浸信会的牧师啊，但是他以哲学专业来都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哲学老师来的，在美国南加州大学里面荣休的教授，哲学教授。他一味在鼓吹，他说我们很多时候读保罗呢，我们读通他的神学，但是当保罗讲到一个人的结构和面对罪恶的时候呢，我们就很轻忽了他讲的说话。我们只记得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我脱离这垂死的身体呢？这样将个人的挣扎呢，将他写得很好，我不想做的事我没有能力不去做，我想做的事但我没有能力去做，我真是苦啊，所以面对着罪恶我就投降了。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写照来的。所以有很多人这样读他的话，其中一个作者就是菲律宾士杨飞来的。我以前不是读的，就是请大家读一本书叫做 The Jesus I Never Knew 的， 啊、我未曾认识的耶稣的那本书、啊、他就采取一个这样的讲法，他说人生就是这样的嘛、啊、他是用两个俄国的作家来做一个比例比喻，一个就是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就不断地向善，但从来都做不到的，不断向好、啊、但是他成日都想向好向好向好向好向善向善向善，但是从来没有能力做到的，所以生活一直在向好但做不到就沮丧，向好做不到就沮丧，向好做不到就沮丧。所以菲律宾人他说他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就活在这样的生活里面，自己想做好就做不到，向好做不到，向好做不到，所以信仰濒临崩溃，直到他遇见另外一个俄国作家杜斯妥耶夫斯基，他就觉得这个人写的东西就较符合人性，因为杜斯妥耶夫斯基是被政府呢就说他不知道参与什么危害政府 的组织等等，就叫做判了他西伯利亚做苦工监劳工，即是集中营那些什么东西。在路途中呢有一个女人送了一本新约圣经给他，所以呢他去到集中营的时候呢就不断读新约圣经，读来读去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在他生命里面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因为坐监的里面有很多人呢，贼又有，好人又有，被人冤屈的人有，什么人都有啊、所以他对人性的理解呢是非常清晰的，他知道人性有好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啊、所以你向好由得你，但你做不到，但你向善有很多时候你又想做到但又做不到，有时你又做到有时你又做不到，所以他对人性的理解呢比托尔斯泰只是向着光明一面呢是有个很大的落差，有很大的不一 样、啊、所以他看到两个俄国作家的时候，他发觉他的信仰呢是很有帮助，很令他振奋、啊、他说人呢就好像落去这样是会惨一点的，跌到六谷底，但你永远可以向善嘛，不再来过咯，你落到这样的地步里面、啊、你不是没有希望，有希望啊，不是上班托姿态那些向好咯，你好做好做到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到，就好像导师托夫斯基里面的角色这样是做不到的，但你一并向善嘛，咪落在低谷里面向善，向善又做不到，又落在低谷里面不断咁循环，个生命就咁不断去循环噶啦，属灵嘅生命就咁不断喺度循环咯，人生就不断咁样去循环咯。但系苏伊拉话，如果真系咁样不断循环嘅，圣经里面所讲嘅道理，我哋要追求圣洁，我哋要完全好像上帝完全，无论你怎样解释完全都好，你的意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绝不能进天国，这些道理我们怎样理解它呢？那这些就是白讲的咯，人就这样，是吧？就这样怎么算呢、啊、所以他写了几本书、啊、在25年里面他写了五本这样大部头的著作，其他有很多湿湿碎碎细细的东西、啊，他讲出个道理，他就说不是不得的，他说如果你看保罗，保罗提供了一条出路，但那条出路呢是试一下挑战我们要跨越肥限的。在罗马书第五章结尾的时候呢，他就说岂不知我们的身体信服谁就作谁的奴仆吗？你信服罪就作罪的奴仆，你信服义就作上帝的奴仆，你可以选择信服义作上帝的奴仆，你可以信服选择罪做罪的奴仆、啊、但是人的生命呢就不断的一见到罪恶的时候呢就跟罪恶投降了，所以他就里面讲一句说话，他说所以我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罪看自己是死的，他用了很长的篇幅解释什么叫做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当罪恶来到的时候，他说我们应该养成了一种习惯，罪恶来的时候就好像叶问那些，一来到你就懂得这样两者就可以拨开他那些，是一个很自然的动作，但我们很少这样去想的嘛，我们总会想到见到个氹你就跌噶啦嘛， 有些人是这样的，一见到哄脚软的嘛、啊、你试一下、啊、一见到罪恶的时候你就已经举手投降了嘛，都未曾打仗你已经投降了嘛，好像遇到试探呢，你就会衰了这样的，你从来都没想过我可以 say no 的嘛。但 Dallas Wheeler 说你可以的，不过我们已经失去了这样的功能嘛，你已经失去了这样的意愿和罪恶 say no， 你已经习惯了投降嘛。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我们要不断操练自己，让自己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可以和罪恶说我不要、啊、我要向上帝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我用一个故事然后再回到去福音书里面所讲的天国的道理来做一个结束。这段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2009年1月15日 US Airways 1549号班机呢在美国 LaGuardia 飞机场起飞的时候，三分钟之后就那些野鹅入了飞了入那个引擎里面呢，就引擎呢就停晒失灵，三分钟飞机最大动力上到去上面的时候呢、啊、飞机失灵，乘客一共有150个人，多五个机组人员，但在美国航空史上面这件是非常之神迹般的事，因为没有一个人死，一个人都没有死到，只是有人受伤。飞机指挥塔里面的人就说呢，请你飞去 New Jersey， 由纽约飞去 New Jersey， 实际上很近的啫，但他说飞机呢已经没有动力可以再飞得那么远了。所以 Sullenberger、啊、这个飞机师他就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就想将这个飞机怎样降落。我想如果你、上去 YouTube 那处一打 US Airways 1549，他就会出很多片段给你看、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呢他将飞机呢很安全地降落在哪里，在 Hudson River 的河上面，就降落在河上面。有不同的媒体访问他，为什么你可以做了一个这么犀利的决定呢？他说这个决定不是一时作出来的，千百个小时的训练就训练我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做一个这样的决定。他当时57岁，他做过美国的空军轰炸机的机师，是一个安全专家，滑翔机的飞行员、啊、受过很多训练，千百个小时的训练，就训练他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做出一个最安全的决定。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你有没有这样超越域限的一个信心，向着罪恶 say no 呢？如果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是可行的话，我们怎样在生活里面操练到当罪恶来的时候即是对我毫无影响呢？这个带动到我想回前几年 Richard B. Hayes 来香港演讲的时候呢，我看回他写的文章和写的书，在一个里面呢他讲到新造的 New Creation，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的书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他说那处的翻译翻得不是挺好，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面呢又没有 subject 又没有 object、啊、因为没有 subject 又没有、啊、又没有 verb 没有 subject 这样讲法、啊 If anyone in Christ, 冇意思嘅。If anyone in Christ, new creation, 直翻译直译就系咁样嘅翻译。If anyone in Christ, 冇 subject, anyone 冇啊，又冇咗个 verb, new creation。但我哋而家嘅翻译好咗，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Richard P. Hayes 佢就话：佢实际上呢个后边所表明嘅咧，就系一个犹太人嘅一个天启嘅或者系 apocalyptic 嘅想法啊。当耶稣基督啊，又有人在耶稣基督里边，佢入到一个新嘅世界，一个新嘅境遇，一个新嘅就系全新嘅世界。喺一个新嘅世界里边咧，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当我越解释的时候，我想到，咦，天国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它呢？当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基督到这个地上来的时候，通过施洗约翰的一段的解释之后，耶稣基督就出来宣讲天国福音，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然后他就走了去那个河边湖边那处呼召人嘛。我哋大家都知道读新约嘅时候，或者读新约嘅福音书嘅时候，都知道成本新约圣经冇解说咩叫天国嘅。但系从耶稣基督所做嘅事、所讲嘅嘢里边，你发觉到天国已经嚟咗啦。但呢个系所有嘅神学家嘅种可以讲嘅种嘅共识。所以天国系 already but not yet， 大家都明白噶啦，嚟到咗，但系未曾最终结嘅完成。我话。这个不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入到一个，当我们入到耶稣基督里面，用保罗的语句 If anyone is in Christ 的话，你已经入到一个新的时代里面去了、当耶稣基督去到海边呼召人，如果你单看马可福音的话，你会发觉到按照马可福音的记载呢、这个有另外一个作家叫做Schweizer，是一个瑞士人，他写过几本福音书的注释书的。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的时候，发觉到他就会写马可福音耶稣基督呼召门徒是一个神迹来的。他的理解就是这样，如果当时去到写了马可福音的人，将马可福音在教会里面读给人听的时候，那些人一听到就耶稣基督出来宣讲天国的福音，说你们要悔改福音，然后海皮行走，理论上是没有人认识耶稣的嘛。那些人听下边人怎知道有人有没有人认识耶稣的啫、又不会想到约翰福音怎么说的呢？约翰福音又讲那些东西的嘛、但是专读马可福音的话，没有人知道耶稣基督那个前面是怎样，后面是怎样，没人知道的嘛。只是知道耶稣基督出来宣讲天国福音，然后走到海边那处叫人，那些人是来的。Schweizer 他就说这个就是神迹来的。他叫那些人来，那些人就来了。撇下所有的东西来跟随他了。那些什么东西来的，什么事来的。再加上完了之后，他就入去会堂里面教训人的。有人觉得，咦，他讲的嘢很有能力，嗱又系讲嘢，前面那度呼召人，啲人又嘟嘟嘟嘟嘟咁跟嚟跟耶稣啦。然后他讲完道之后，啲人话，咦，新道理，为什么他讲的嘢咁有能力嘅咧？唔单止咁样，佢有个乌鬼被乌鬼附着嘅人咧，佢可以赶只乌鬼，嗰只乌鬼出嚟，讲嘢叫佢出嚟嘅啫，佢又出嚟啦。跟住咧入去，去到西门屋企嘅外母嗰处咧，医治佢个病，又叫佢起嚟咯。即如果你这样看下去的时候，你发觉到整本马可福音里面看到的就是个天国来到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整个 created order 改变了。他用他的说话可以叫人来跟随他，他讲的道理让人信服，他讲的道理乌鬼要听，他讲的道理所发出来的话语让平静风和海，可以让人的病得到医治，甚至叫死人能够复活，讲的。整个 create order 因为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而改变了。 天父就咁样，佢邀请我哋，若有人喺基督里边，你已经入到个新嘅世界里边嚟啊！所以 Dallas Wheeler 佢就话喺呢个 new 嘅 creator order 里边，点解我哋唔能够胜过罪恶咧？点解我哋唔能够超越我哋自己嘅域限，用信心嚟睇我哋嘅生活咧？啊，点解唔可以咧？佢用一个例子嚟到结束啊嘛。佢就好中意架车，以前系烧开油渣嘅，但系换咗做汽油引擎啦。但系我哋仍然入油嘅时候咧，仍然入啲油渣俾个佢。你已经有新嘅计啦，但你仍然用旧方式嚟养你副新嘅计。可能有人话你今日朝头早讲嘢好似九唔搭八咁样咧。我以为我眯埋喺嗰个个饼啊嘛，系咁九唔搭八，九唔搭八咁就应该正常嘅咁样啊。实际上你退开嚟谂嘅时候，发觉到成本圣经成个信仰嘅历程，就不断挑战我哋跨越我哋嘅界限。你可以仍然在你的舒适环境里面不出来的，你可以可以，即是你的选择，你可以的。但你会怎么选呢？上帝将他选择的权柄给了你，只要你做到一个选择的话，上帝说无论你怎么选择，我不会因为你选这样我就不与你同在。无论怎么选的话，你落到怎样环境里面，我都与你同在。我希望你做一个对的选择。你有信心，我有恩典，你咪一路咁样行落去咯。你会点选？你会点选？系一个冒险嘅旅程嚟嘅。如果你睇《Alien Residence》，你就我会翻译嘅咩话？寄居嘅异类侨居者，里边有一段好长嘅篇章，就讲成个教会应该有一个冒险嘅旅程嚟嘅。如果你知道是一个域限的话，你发觉到我们 无可避免地它就是一段冒险的旅程来的。而你自己成日都要说我要安全安全安全的话，你不肯去冒险，不肯跨越那一步，你永远都在你自己的域限里面跨越不到出去咯。所以我们多谢我们的老师，也多谢你，你肯选择嚟紧咁细小嘅神学院，你都跨越咗你嘅域限嘅。我话喺呢个地方俾你嘅训练，让你足够嘅信心与能力，喺你选择工场嘅时候可以跨越域限啦。我谂呢个系我今日所要讲嘅一个最核心嘅东西，因为明年唔知道仲有冇机会讲啊嘛，应该仲有一次嘅吓。希望我哋啲同学而家开始考虑工场嘅时候咧，都能够考虑呢啲嘢咯。我哋一齐祈祷，天父上帝，我哋多谢你帮助我哋一齐思考喺我哋嘅生命之中，让我哋靠赖恩典超越我哋嘅域限，行出我哋舒适嘅环境，走入上帝自己恩典嘅海洋。看看上帝怎样用你自己的恩典承托着我们，在我们不足在我们软弱的地方彰显上帝的大能。多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